有生命故事的声音，能改变生命的，能拯救生命的，翻天覆地的生命，义无反顾的生命，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，源源不绝。
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。
横穿古今，主爱已昭明，如月之约，是旧熟悉罪名，留心研读，专心倾听，同心奋兴，穿梭圣经内，主已发声，依真理生活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欢迎收听《穿越圣经》这个节目，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上一次节目时间，我们查考分享了耶利米哀歌一章一至十九节的内容，我们先来重温。耶利米哀歌是耶利米为耶路撒冷的灭亡所写的哀歌，整个犹大被彻底打败，圣殿被摧毁，人民被巴比伦所俘虏，耶利米为受苦难和被凌辱的百姓而哭泣，他的眼泪渗到他的心中，他痛哭是因为神抛弃了那些背弃神的人民。这些哀歌每一年都要大声地朗诵给所有的犹太人听，要提醒他们当年耶路撒冷的毁灭就是因为人固执犯罪所导致的。一章二节当中，亲爱的是指到埃及等等一些的国家，因为犹大一直盼望他们能够施以援手，当巴比伦军队靠近耶路撒冷的时候，犹大不单不去祈求神的保护，他们反而背弃主去求别国的援助。一章九节的警告不单止响亮，而且是清晰，如果犹大玩火是必然自焚的，但是犹大真是这么愚蠢的去冒险，并且是输了。他们拒绝相信不道德的生活是会导致神的惩罚的，但是犯罪的最终代价必然就是惩罚。我们可以选择不信服神的，但是正如审判一定会降临耶路撒冷一样的，审判亦会降临到我们身上。你是否听从神的说话呢？信服神就是爱神的表现。起初罪恶似乎提供了很多的自由，但当我们自由地去做自己想做的事，并逐渐形成一种非做不可的欲望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成为罪的俘虏，受到罪的牵制。自由是从神而来的，所以神不会给我们为所欲为，而是让我们去做那些对我们有益的事。事实上，真正的自由是从信服神而来，如果我们愿意按照神的指示去做，是必定会有好结果的。神本来就是一个安慰者，但是由于人犯罪，神必须变脸成为审判官来到审判罪人。耶路撒冷的盟国已经没办法帮忙了，因为他们同耶路撒冷一样都没有寻求神的救援。这些盟国外表上看来好像强大，但是其实他们因为没有神的同在而软弱不堪。可靠的帮助只能够从那些寻求神的伙伴那里而来。当你需要别人给予忠告的时候呢，你亦都应该去找那些充满神的智慧的基督徒。圣灵降临是要显明基督就是救主，是要定世人的罪。到底是什么罪？谋杀、 偷窃，呢啲都系，但系仲有更弊嘅罪。正如约翰福音十六章九节所记载，他们犯罪是因他们不信神。十字架上嗰一个强盗佢得救啦。保罗要为斯提反嘅死负责，佢犯咗谋杀罪，但系佢亦得救啦。摩西都系杀人犯，神对杀人犯、对强盗、对讲大话嘅人都有安排咗拯救嘅方法，但系对于拒绝耶稣基督嘅人呢，就再冇其他嘅拯救方法噶啦。拒绝救主就系最大嘅罪，拒绝基督讲紧嘅系态度，而唔一定系行为。你唔一定会做出拒绝基督嘅行为，但你就会麻木到对基督同佢为你所做嘅一切无动于衷啊！耶路撒冷就系到咗咁样嘅地步，神对耶利米话：唔好为佢哋唔听你嘅说话觉得不安啊！就算摩西、以利亚、撒母耳喺呢度为佢哋代求，我亦都唔会应允佢哋嘅祷告，因为已经太迟啦。佢哋太过分啦。跟住落嚟，我哋进入耶利米哀歌二章五节到五章二十二节嘅研读查考。耶利米哀歌二章五节记载：主如仇敌吞灭以色列和锡安的一切宫殿，拆毁百姓的保障，在犹大民中加增悲伤哭号。神为尼布甲尼撒的行为负责，神许可他去摧毁耶路撒冷，他好像像一样被神所使用来惩罚以色列的罪，正如神用亚述对待以色列一样。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神允许某些人进入你的生命当中？你有没有希望从来没有遇过这样的人？你会称他们是你的敌人吗？是，有些人会令你伤心，不过你知不知道神是有他的目的？神许可这些事情的发生，是要你见到神的手在你生命中的作为。耶利米哀歌二章七节，耶和华丢弃自己的祭坛，憎恶自己的圣所，将宫殿的长门交付仇敌，他们在耶和华的殿中圈养，像在圣会之日一样。这个是神所赐福的圣殿，是神指示所建造的，不过那里曾经供奉过其他的神。现在神就说，我实在厌恶这个殿。去教会的人都要检视回自己的生活，神是否喜悦你去教会，又或者说你去了会不会羞辱神？你去教会的心态是否正确呢？亦或你带着批判的眼光去教会的，神的灵有没有使用你？我认为有些人就算去教会呢，这件事都会成为罪恶。主耶稣被捉拿的那一晚，最危险的地方就是主耶稣所在的那一间小楼房，因为撒旦都在那里。撒旦将背叛主耶稣的意念放入加略人犹大的心中，撒旦亦都将不认主耶稣的意念放入西门彼得的心中。所以单单去教会并不表示你是讨神所喜悦的。耶利米哀歌二章十节，锡安城的长老坐在地上默默无声，他们扬起尘土落在头上，腰束麻布，耶路撒冷的处女垂头置地。锡安城的长老都经历着外在的忧患，但是耶利米和他们是不同的。耶利米哀歌二章十一节，我眼中流泪以致失明，我的心肠扰乱，肝胆涂地，都因我众民遭毁灭，又因孩童和吃奶的在城内街上发昏。耶利米痛哭流涕以致失明，忧伤亦令他心碎，连健康都出问题，他的心碎了。今日有多少人愿意全心全意参与福音事工，到愿意牺牲健康的地步？你愿意将自己完全奉献给神吗？耶利米哀歌二章十五节，凡过路的都向你拍掌，他们向耶路撒冷城嗤笑摇头说， 难道人所称为全美的，称为全地所喜悦的，就是这城吗？敌人见到耶路撒冷的惨况，他们高兴。一位牧师曾经见证说，有时候我对教会的批评是很厉害的，我是一位退休的牧者，依然在服侍着。我经常问自己，同服侍的弟兄之间，我们关系到底几深呢？见到教会的问题，难道毫无感受吗？我坐在外围就好像旁观者那样发出评论吗？难道我的心不难过？我是被感动的，我要来鼓励教导圣经的同工。我亦知道要严厉批评人实在太容易，但是这样对我们的服侍是毫无意义的。耶利米哀歌的每一章呢，都是一首的离合诗。我们要知道希伯来文是有22个字母的。这个书卷的第一、第二、第四、第五章当中，每一章呢都有22节，而每一节都是从第一个字母顺序下去继续完成的。第三章就有66节了，每三节经文的开始呢都是用同一个字母的。耶利米哀歌三章一至四节，我是因耶和华愤怒的像遭遇困苦的人，他引导我，使我行在黑暗中，不行在光明里。他真是终日再三反手攻击我，他使我的皮肉枯干，他截断我的骨头。耶利米是见过亦都经历过大苦难的，因为关心耶路撒冷，他健康都出了问题。耶利米见到国家灭亡，他不会无动于衷，他是伤心绝顶。他的反应说明了神的感受，神并没有离开，还是和属神的百姓同在。希伯来书十三章五节，你们全心不可贪爱钱财，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，因为主曾说，我总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无论你遭遇什么事，神都与你同在的。耶利米哀歌三章二十一到二十四节，我想起这事，心里就有指望。我们不至消灭，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，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。每早晨这都是新的，你的诚实极其广大。我心里说，耶和华是我的坟，因此我要仰望他。如果要给这一卷书卷最后的三章定一个标题的话，我就会用当明天变成昨天。当明天变成昨天，耶利米回顾以往，他预言过的审判是会临到耶路撒冷，而他现在就在耶路撒冷的瓦砾废墟当中，一面哭泣一面写耶利米哀歌。这段经文是耶利米哀歌的亮点。我们不至消灭，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，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。每早晨这都是新的，你的诚实极其广大。虽然神的审判是严厉的，耶利米却依然看到神怜悯的手。如果不是有神的怜悯，犹大早就灭亡。如果神按照他们应得的报应，他们根本就从世上消失了。犹大国能够得到拯救，是因为神的信实。神应许亚伯拉罕，他的后裔要成为大国。神应许摩西，要带他们进入应许之地。神应许约书亚，要在那里建立他们。神应许大卫的后裔，会有一位坐在宝座上永远执掌王权。每个先知都说，神不会完全毁灭他们，但是就会审判他们的罪。神是信实的，神已经审判他们，但不会完全毁灭他们，依然有一批忠心的余民可以存活下来，最后是会再次成为一个大国。
天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信福音。
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，
第四首的哀歌是一段的默想。耶利米坐在耶路撒冷的废墟当中，描写城市被毁的恐怖境况，还有百姓被尼布甲尼撒掳走的惨状。这段的内容是令人惊骇，我都不想看。 唔想叙述最后审判嘅信息，但系我又必须面对当中嘅事实。神系公义嘅，亦都系慈爱嘅。因着神嘅怜悯，犹大并冇受到更加严厉嘅审判。神充满怜悯，如果神嘅儿女愿意行走神嘅道路，神总会为佢哋开一条出路。耶利米哀歌四章一至二节：黄金何其失光，纯金何其变色，圣所的石头倒在各市口上，石安宝贵的众子好比精金，现在何景算为摇杖手所作的瓦瓶。耶利米将石安的年轻人、犹大优秀的年轻人比喻成黄金的器皿，但是现在他们都好像泥土造成的瓦器一样，瓦器破碎，这些是战争可怕的一面。战争杀死了最优秀的年轻人。在提摩太后书，保罗将信徒比喻成为瓦器。那问题不在于器皿用什么材料所做，是在于器皿有没有被主所使用。我们是被主人使用的器皿，抑或只是为自己而用的器皿。在加利利迦南的婚宴当中，主耶稣叫仆人拿出老旧的石缸，这些的缸显然被丢在角落那里一段时间，主就用这些旧的石缸去变出酒给群众饮。主用这些石缸，但是石缸必须先装满水，而水就是神的道。我们都好像又旧又老的石缸，当注满了神的道的时候，神就用我们。犹大的年轻人没有去服侍神，他们就好像破碎了的瓦器一样，实在是悲惨。耶利米哀歌四章四节：吃奶孩子的舌头因干渴贴住上膛，孩童求饼无人擘给他们。尼布甲尼撒围困耶路撒冷，整件事相当恐怖，百姓在城中受苦，他们不单止没有投降，反而坚持要看住 BB 仔的死，实在很可怕。不过不要指责他们了，今日堕胎其实就等同于谋杀婴儿咯。耶利米哀歌四章五节：素来吃美好食物的，现今在街上变为孤寒；素来饿猪红肉子的，现今躺饿粪堆。想象一下，本来街上面有超市的，但是现在超市的货架呢空无一物，百姓乜都冇晒噶啦。神惩罚紧佢哋。耶利米哀歌四章六节：都因我众民的罪孽比所多玛的罪还大，所多玛虽然无人加手于他，还是转眼之间被倾覆。神审判了所多玛、俄摩拉，但是神会更严厉的审判耶路撒冷，因为耶路撒冷的罪比所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更重。所多玛和俄摩拉是因为同性恋而受毁灭，是可怕的罪来的。但还有一个比这些罪更严重的，如果有人听过福音却无动于衷，这个就是更严重的罪。耶稣基督为你而死，今天神对你满有怜悯，你却是背离他。当神审判的时候，那你的惩罚会比非洲的异教徒更重。不要为那里的异教徒担心了，先为自己担心，你到底怎样回应神在耶稣基督里面给你的恩典呢？耶利米哀歌四章七节：石安的贵就素来比雪纯净，比奶更白，他们的身体比红宝玉更红，像光润的蓝宝石一样。他们外表看起来相当好，但是当人的内心没有因着耶稣基督而更新的时候，这个是真正的悲剧。他们还在犯同样的罪，这些就是犹大百姓的光景，亦是耶利米要给我们见到的境况。耶利米哀歌四章九节：饿死的不如被刀杀的，因为这是缺了田间的土产，就身体衰弱，渐渐消灭。耶利米见到耶路撒冷被毁的可怕境况，他看到人的死亡，他说他宁愿死都不愿意活着，因为那些继续活下来的人情况是更惨。耶利米哀歌四章十节：慈悲的妇人，当我众民被毁灭的时候，亲手煮自己的儿女作为食物。当提多在主后七十年毁灭耶路撒冷的时候呢，都发生过相同的事。 百姓饥饿到食自己的亲生骨肉，实在太恐怖了。不过今日呢，我们见到很多妈妈堕胎，等同谋杀他们的婴孩。如果不想生细路，咁喺婴孩仲未成形之前，系可以先采取一啲防范措施嘅。而当婴孩已经成形嘅时候，佢已经系一个人，系一个生命啊！堕胎等同杀人。耶利米哀歌四章十三节：这都因他先知的罪恶和祭司的罪孽，他们在城中流了二人的血。因为假先知同埋祭司呢？他们并没有将真理去到教导百姓，所以从神的角度来看，他们等同犯了谋杀罪。传道人假如不传讲神的道，不讲得救的真理，那就会同这些假先知祭司一样。这些是神所讲的说话，神说如果你不传讲神的真道，那你就有罪。耶利米哀歌四章十六节：耶和华发怒，将他们分散，不再眷顾他们。人不重看祭司，也不厚待长老。祭司传讲神的话语的时候，百姓并没有留心去听。耶利米他是神的先知，百姓亦都不肯听他所讲的说话，于是神就要惩罚百姓。耶利米哀歌四章十七节：我们仰望人来帮助，以致眼目失明，还是枉然。我们所盼望的，竟盼望一个不能救人的国。现在的以色列呢，还未平静，还是不断地打仗，不断地遇到战争的威胁。他们并没有回转归向神，神亦都没有令他们回到自己的土地上。有一位学者讲过，一个被掳七十年的国家，居然可以延续到国家的命脉，又在将近六百年之后，同一个国家的百姓居然再次被赶散到世界各地。在长达两千几年的时间当中，这个国家还能够存在，这样在人类历史上面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事。神话犹大他想要寻求埃及的帮助，但是埃及不能够帮助他们，反而是成为他们的敌人。耶利米哀歌四章二十节：耶和华的受膏者好比我们鼻中的气，在他们的坑中被捉住。我们曾论到他说，我们必在他任下，在列国中存活。这一班人呢，今日是被赶散到异教徒当中的。耶利米哀歌四章二十二节记载：锡安的民啊，你罪孽的刑罚受足了，耶和华必不使你再被掳去。以东的民啊，他必追讨你的罪孽，显露你的罪恶。当审判之后呢，神就有应许，应许会永远地将他们安置在那块土地之上。耶利米哀歌的第五章是第五首，亦都是最后一首的哀歌，是耶利米所作出的祷告。耶利米哀歌五章一节经文记载：耶和华，求你纪念我们所遭遇的事，观看我们所受的凌辱。当时犹大失去了在列国当中的尊荣和尊敬。耶利米哀歌五章十一到十三节记载：敌人在锡安玷污妇人，在犹大的城邑玷污处女。他们吊起首领的手，也不尊敬老人的面。少年人刚磨石，孩童背木柴，都叛跌了。他们的妇人呢被玷污，首领被吊起，他们是失去了一切。存活下来的年轻人呢，亦都被当成为奴隶，要为尼布甲尼撒去服奴役。耶利米哀歌五章十五节记载： 我们心中的快乐紫色，跳舞变为悲哀。他们已经失去了所有的喜乐了。耶利米哀歌五章十九至二十二节：耶和华，你存到永远，你的宝座存到万代。你为何永远忘记我们？为何许久离弃我们？耶和华，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，我们便得回转。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，像古时一样。你竟全然弃绝我们，向我们大发烈怒。在这段经文当中，我们见到耶利米他是首先述说了犹大所遭遇的悲剧，跟着就恳求神来拯救犹大。耶利米的祷告其实是充满着信心，并且是基于神必定不会离弃选民的这个正确的判断。来到这里，我们完成了整卷耶利米哀歌的研读和分享了。下一次节目时间开始，我这个圣经导游将会继续邀请大家跟着这一架的圣经巴士，我们会进入下一站新约圣经提摩太前书的研读旅程。我亦都邀请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可以提前熟习经文的内容，多作预备。希望下一站圣经的游览旅程让你更有期待，更多惊喜，亦都更加的有所得着。关于经文的讲解研习呢，我们今天会停在这里。就着节目内容分享的，如果有不明白的或者想进一步了解的，你都可以主动的提问。约定你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再见啦！愿神赐福保守你。
有故事的声音 ，Show Podcast。